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6日22点整，巴黎时间12月6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2月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法国总统表示不认同。朝核危机阴云不散，韩国总统文在寅将首次访华。布鲁塞尔周三建议成员国2019年成立一个欧洲货币基金。吉林日报整版介绍核武常识，环球时报说防范万一之举。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6日表示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命令国务院开始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此决定表示遗憾，他同时表示法国不认同，因为他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埃及外交部长舒凯里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违反国际决议，埃及表示强烈谴责。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表示严重关切。英国首相梅6日表示，英国既不同意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也不同意美国承认耶路撒冷首都的地位。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是迈向和平决定性的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外交接待室发表讲话时说，我已经确定现在是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时刻了。特朗普补充说，耶路撒冷不仅是三大宗教的核心，而且现在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民主地区之一。这一举措履行了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对宗教保守派选民的承诺，但也可能使得整个中东的局势紧张起来。在总统宣布这一决定之前，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关于耶路撒冷的决定是对70年老事实和诚实的承认。这位官员说，虽然特朗普总统认识到耶路撒冷的地位是一个高度敏感问题，但他不认为通过忽略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立法机构、最高法院、总理所在地这一简单事实的办法就能解决问题。美国将成为第一个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国家，其他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大使馆均在特拉维夫。迁往美驻以大使馆不会在短期内完成，但是这次迁移大使馆的举动并非能迅速直接完成，至少需要3-4年的时间。美国官员说，特拉维夫大使馆目前有大约1000名工作人员，他们补充说，耶路撒冷没有任何设施可以作为大使馆的使用地点，需要时间来解决安全设计和成本的问题。特朗普12月5日致电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他打算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即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路透社还报道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会在周三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同时推迟6个月将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出的决定。朝核危机阴云不散，韩国总统文在寅将首次访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众所周知，由于朝鲜方面几度通过导弹试射及核试验等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不断挑战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并触动了其邻国政府紧张的神经，中韩两国作为朝核危机的直接波及方和潜在受害者，却曾在今年就美国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及如何缓解和解决朝核危机的方案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外交经贸合作也因此几度出现摩擦和争议。但随着朝鲜在近期又一次发射洲际导弹，且没有展现出丝毫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的迹象，中韩当局也逐渐通过加强高层接触和重新开展民间互动等多重举措，逐渐回暖被搁置的两国关系。此次文在寅受习近平邀请对中国展开首次访问之旅，两国领导人也向外界做出了希望就朝核危机等关键问题强化相互对话和合作的表态。韩国总统府方面声称， 文在寅在下周访华期间将与习近平进行会谈，并就和平处理朝鲜核问题作出协商。而在北京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说道，中国领导人将同文在寅总统会谈会见，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我们期待此次访问为推动中韩关系改善发展，增进双方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发挥积极作用。而除了到访北京之外，文在寅一行人还计划会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曾经的所在地重庆进行访问。文在寅首度访华的日期也正值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菲尔特曼结束访问朝鲜之后，作为联合国高级官员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对朝访问，菲尔特曼的平壤之行同样值得外界的高度关注。届时他将与朝鲜外相李永浩举行会晤，就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及顾虑的问题展开磋商，这也是朝方在今年9月向联合国秘书处要求建立对话渠道后的后续成果之一。
布鲁塞尔周三建议成员国2019年成立一个欧洲货币基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根据欧盟行政机构一项公报写道，力邀欧洲议会与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中旬通过这项建议。该机构在周三中午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欧元区的建议。欧盟行政院所提出的建议将在预定于12月15日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峰会中成为欧盟国之间进行辩论的主题。这个欧洲货币基金的概念过去早就提出过好几次，在几个欧洲大首都之间已经白纸黑字成了共识。不过欧委会的建议将冲撞到德国对于这样一个机构的意向看法。布鲁塞尔建议在稳定欧盟机制的基础上创立这个欧盟货币基金，这将是一个在金融危机时期由欧元区创立的一个政府间处理并管理危机的机构。这个新机构将保持欧盟稳定机制的架构及特权。它对于陷入困境中的银行，如果在第一时段所预定的银行解决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时，它也将可扮演一个最后救援者借款的角色。根据提出这些建议的欧委会经济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解释说，在把欧洲稳定机制转变为团体性机构的同时，我们让他们在欧洲议会里面更有责任感，而不会弱化各国的国会。我们也庆贺他们与欧洲委员会之间产生的联系。德国赞成创设一个欧洲货币基金，但希望这个机构能够维持在政府之间，并有可能去执行一项对于欧元区预算政策更加严格的监督。欧委会周三同时也公布一项公报，设想创造一个具有好几种功能的预算路线，如在经济震荡时用来稳定欧元区，对于未来的成员国做预先加入盟的伴随辅导工作，以及支持实施该国结构性改革。
年终将至，德国媒体纷纷聚焦人们关注难民问题，但有的看法是德国愿砸钱送难民回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年终将至，德国媒体纷纷聚焦人们关注的难民问题。据媒体综合报道，近年来德新难民数量较低，但德国依然是难民在欧洲的首选地。德国加快了处理避难申请的速度。2017年，德国处理的避难申请超过了其余27欧盟成员国处理的总量。今年头六个月已处理达38万多份。但处理的越快，随之而来的官司也就越多。越来越多受到拒绝的难民通过打官司得到了居留权。据斯图加特消息报报道，虽然受到拒绝的难民自愿回国时会得到德国政府的帮助，但自愿回国的难民显然不多。今年1到10月间，自愿回国的难民只有大约26000人。为此，德国加大了扶持难民自愿回乡和遣返难民的力度。德国刚出台的一份新政策是，如果难民自愿回国，德国从现在起到明年2月将额外支付最高可达3000欧元的财政补贴。 难民融入社会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世界报报道说，汉堡本来有个帮助1000名难民得到职业培训的项目，但最后只有20名难民进入了职业培训。语言问题、文化和宗教差异、缺乏中小学教育、缺乏工作动机等，仍然使很多难民难以融入社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12月6日出版的《吉林日报》用一个整版刊登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引发关注。对此，《吉林日报》编辑部一名内部人士透露说，这一版面安排系正常国防教育，内容由吉林省人防办提供。吉林省人防办副主任徐玉成告诉记者，上述内容确为省人防办供稿，目的在于加强国防教育。六日出版的《吉林日报》第五版用一个整版的体量，刊登注标为人防知识的内容，其中主体部分题为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并配有清除放射性的污染等漫画，同时配发一则题为战时空袭与平时灾害有哪些共同点的相关文章。吉林日报社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已刊发多期人防内容。吉林省人防办表示，在吉林日报刊发的内容是正常的国防知识普及教育，不必过度的解读。吉林日报12月6日用一个整版介绍了核武器常识及在遭到核武攻击时的防护办法。这个版的内容转到互联网上之后，迅速刷屏，引起纷纷议论。首尔和东京都在半岛生战情况下危险圈之内，那些城市有日常的准备，同时城市的生活也按部就班的延续。中国东北在地缘上紧贴朝鲜，这与韩国相似，但是我们几无第一轮卷入战争的可能，这点比韩国安全。现在时至冬天，半岛主要刮西北风，这也是对中国东北有利的因素。吉利的唯一不利的因素就是离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比较近。吉林日报以上文章传到网上之后，迅速引起热议。从网上留言来看，人们最想知道的是，在当前半岛局势空前紧张的时刻，刊发这样的文章意味着什么呢？是否意味着中国当局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朝鲜已经难免一战，甚至战争已经危及到中国的边缘呢？环球日报随后发表了题为《吉林日报介绍核武常识意味着什么》的社评文章。环球日报之后迅速发表社评文章，试图打消这样的疑虑。社评文章写道，而吉林省与朝鲜接壤，该省省报在这个时候刊出核武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介绍，立刻让人想到这是该省对半岛战争风险的一种反应。社评继而以知情者的口气介绍说，国家一直在密切跟踪半岛局势，对半岛一旦生变的各种情况做了充分的准备。中国是有强大实力的国家，我们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安全，不让自己的国土成为战争恶果蓄意外溢的地区。社评文章还表示，相信吉林省这对公众介绍核常识是防范万一之举，国民教育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省面临着遭到核攻击的紧迫风险性。不过社评文章也表示，一旦战争爆发，半岛产生核污染的可能性无法排除，需要认真研究对策，让老百姓知情。文章还将中国东北与首尔和东京比较说，我们几无第一卷入战争的可能，这点比韩国要安全。现在是时至冬天，半岛主要刮西北风，这也是对中国东北有利的因素。吉林的唯一不利因素就是离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比较近。俄国国营电视台今日俄罗斯遭美国取消国会采访资格之后，俄国国会议员12月6日投票禁止名列外国代理人的美方媒体进入国会下院国务院。法新社报道称，美方强制今日俄罗斯登记成外国代理人之后，莫斯科当局12月5日祭出相同的措施，包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等9家美国媒体均被列为了外国代理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12月7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凭借着获得国内右翼和极右翼保守派选民支持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力排众议，做出了堪称历史性的决定。他代表美国宣布承认有着世界三大宗教圣城之称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他还在讲话中表示，这是一个早就该做的决定，并会帮助中东的和平进程。然而，稍微熟悉世界历史的人们都知道，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各个文明对耶路撒冷的争夺，就是破坏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主要导火索。随着伊斯兰教的稍后崛起，和其与基督教势力之间的相互讨伐，对圣城的文明之争更是添加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并伴随着大量当地民众在历代的冲突中损失了自己的生命财产。时光飞逝至二战后的近代，虽然犹太人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同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进行分治，并在随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但由于双方在具体领土上的纷争，致使新生的以色列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战争，直至1991年所举行的中东和平会议确定以土地换土地的原则基础后，巴以双方才在三年后于华盛顿签署了有关巴勒斯坦首先在部分地区实现自治的宣言，使得中东和平进程，特别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出现了拐点。因此，特朗普周三的这一宣言具体内容及其所将给耶路撒冷当地和中东地区和平带来的影响，将是下文解析的主要关注点所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按照其先所提出的迁移美国驻以大使馆的计划，将馆址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这也使得美国成为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个承认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国家。此前曾亲自出面扮演巴以冲突之间调停人的前总统克林顿，曾在1995年签署过一项法令，该法令指出美国国会要求大使馆必须迁址至耶路撒冷，但总统本人会在每六个月签署一道豁免令，声明此事必须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中间决定后才可成行。而克林顿和他之后的每一任美国总统都采取了这样折中的办法，以向以色列方面做出承诺但又变相延期执行的方式，避免了矛盾双方就该问题冲突的再次出现。但众所周知，美国与建国后的以色列联系颇深，犹太人在美国挺犹主义在美国国内右翼选民们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因如此，特朗普曾在去年大选中做出了一旦当选将把美国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承诺。分析认为，他今日之举正如其所推出的有关禁止多个穆斯林国家公民赴美的决定一样，正是内政选情影响外交政策的又一典范。特朗普在又一次高效地兑现了竞选承诺的同时，选择性地忽略了其前任们之所以一直愿意对这一问题拖着不管的原因，那就是在现如今美国针对中东恐怖主义的战争尚未平息，该地区多国自身又受到阿拉伯之春余波及宗教派别斗争而失去稳定和平之际，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圣城归属问题上的进一步站队，将无疑是中东地区国家和民间冲突再起的重大导火索之一。尽管以色列曾在1980年立法认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不可分割的首都，但当时敌对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便也于1988年宣布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面对这一分歧，尽管耶路撒冷在随后一直处于以色列的实际管理和控制之下，但世界各国则多数采纳了回避触及耶路撒冷主权问题，将大使馆们纷纷设于特拉维夫的策略。同样就这一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明显是少数派的特朗普则在讲话中宣称，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其因此与其他主权国家一样拥有着选择首都的权利。他还表示，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必要条件。他还呼吁各方能以平静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并声称让宽容的声音胜过仇恨的传播者。但就在这一消息传出后，不仅目前仅有以色列当局对特朗普的表态提出赞扬，而包括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首脑和附近的多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都做出了抗议和为地区和平而感到担忧的表态。对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人阿巴斯的政党指出，特朗普此举摧毁了两国方案的进程。 警告美国自此失去了中东和平调停人的地位。而另一边的伊斯兰武装哈马斯也表态宣称，特朗普的决定打开了美国在中东利益悉数进入地狱之门。另有诸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沙特国王萨勒曼、伊朗官方及阿拉伯联盟等诸多地区政府首脑都对美国的做法表示担忧和警告。另在西方国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都对特朗普的决定保持保留和反对的态度。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就此于当天发言表示，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法国并不赞成，其也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内容。可以说，特朗普相比其前任过于高效且不计中长期政治后果的决定，清空了巴以和谈继续下去的基础，并给予了中东地区反对势力和极端暴力派蠢蠢欲动的口舌和原因。真正叫美国国家利益而言，视为丢了西瓜捡芝麻，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败笔。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院士让多麦颂逝世的消息是12月6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多数日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其他重点新闻则围绕避税天堂黑名单、航空运输业2017年创下新高以及土耳其严峻的政治局势等话题展开。中国共享单车 OFO 小黄车落足巴黎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中国巨人 OFO 共享单车抵达巴黎，这是《费加罗报》一篇报道的标题。该报报道说，继绿色 Gobi Bike 和灰色 O-Bike 共享单车之后，现在黄色的 OFO 共享单车也抵达巴黎，向用户们提供十分便捷的服务。用户只需通过手机在下载软件上扫描一下对应的车牌号，即可获得解锁密码，随取随用，随时停放，无需规定的停放区域。从今天星期三开始，巴黎市区的居民便可享用这些黄色的自行车。 OFO 法国总经理洛朗·克奈尔披露，至本周末将在巴黎市区安放500辆自行车，至年底巴黎市内将有1000辆 OFO 小黄车。报道指出，像其竞争对手一样，OFO 共享单车公司的发展受益于法国共享自行车 WeLib 体系更新之际，目前 30% 的 WeLib 租赁网站已经关闭，经营共享单车多年的运营商将被新的运营商所取代。在这个过渡期间， OFO 小黄车得以开发了自行车的随取随用系统，用户只需下载相关应用软件，便可在最近距离内找到所需自行车，通过手机应用软件解锁，并在使用完之后重新上锁。像优步汽车共享一样，费用将通过用户注册银行账户自动提取。报道最后指出，共享单车公司之间的市场争夺战不仅在巴黎展开，也将波及整个法国。OFO 公司准备落足首都之后，将在2018年年底之前进军法国五大城市。已在巴黎、里尔和兰斯占有一席之地的 Gobi 公司则准备从下周起向里昂进军。此外，欧洲国家周二一致通过了一份避税天堂的黑名单，欧盟在这份名单上宣布17个国家和地区在税务问题上不够合作。这份名单上没有欧盟成员国家，也没有美国和瑞士等国家，从而引发英国税制公正网络组织的质疑。该机构奠基人克里斯坦森认为，一些政府面对最近爆出的避税丑闻缺乏表态的做法，加剧了民众的不信任感。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布鲁塞尔公布的这份黑名单包括韩国。欧盟打算通过这份黑名单加大在全球范围打击避税行为的力度。该报在社评中指出，欧盟公布的这份包括17个国家在内的避税天堂黑名单是为与避税现象展开斗争而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欧盟28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与欧盟委员会经过数月时间的努力，终于达成共识。 然而，这份黑名单却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完成。解放报的社评文章则认为，这份黑名单并没有让我们看到玫瑰人生。尽管我们应该为向前迈进的这一小步表示祝贺，但也要注意到欧洲国家并没有对自己的门户进行清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日本政府12月1日在宫内厅召开了有关决定天皇退位日的皇室会议，将2019年4月30日定为天皇退位日，皇太子将于5月1日继位，成为新天皇。这是自1817年光格天皇退位后约200年来的首次天皇退位，也是现行宪法下的首次天皇生前退位。4月30日和5月1日既不是旧年的结束和新年的开始，也不是日本会计年度的结束与开始。为什么日本选择这样一个日子进行新旧天皇的接替呢？日本天皇2016年8月8日下午3点通过视频表达了作为象征天皇关于公务的想法，显示出欲实现生前退位的愿望。日本皇室典范中未规定天皇生前退位一事，鉴于天皇生前退位的愿望，2017年6月9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天皇退位特例法，使平成天皇退位之事正式成为法律。天皇退位特例法中规定，决定退位日时必须召开皇室会议听取意见，因此安倍12月1日召集皇族和众参两院议长及相关人员等召开了皇室会议。据宫内厅称，会议始于上午9点46分于11点结束。安倍在会后向天皇进行了内奏。本来日本政府提出了2018年年底天皇退位，2019年初新天皇继位的时间表，如果在这一年的年底老天皇退位，在新一年开始时让新天皇继位，新的年号与公历新年的开始一致，会减少使用年号上的电脑系统的混乱，国民也容易理解。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掌管天皇皇室及皇宫事务的机构宫内厅的反对，其理由是元旦宫内祭祀活动和作为国事行为的祝贺新年仪式等接踵而来，再加上退位继位等活动，就会手忙脚乱。宫内厅次长西村太彦在今年1月7日的记者会上说，1月1日对于皇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日子，难以安排退位及继位的仪式。为此，安倍内阁又提出，在2018年12月23日，在天皇满85岁生日的时候，现天皇退位，24日新天皇继位，新的年号从2019年1月1日开始的方案。但是宫内厅拿出年始年末皇室活动的一览表，表示非常繁忙，难以安排，同时提出了旧年度结束的3月31日老天皇退位，新年度开始的4月1日新天皇继位，并开始新年号的方案。 认为这个时期现任天皇和皇太子工作较少，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但是这又和政界的活动和社会状况相冲突。一个是年度交替的时候，是日本各省厅人员调动的时期，民间的公司也会进行大量的人事调动，同时还有日本的统一地方选举，不是一个安静的时期。因此政府又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方案，其中2019年4月30日定为天皇退位日，皇太子将于5月1日继位，成为新天皇对政府最有利，因为那时统一地方选举结束，国会有关新年度的预算案的审议也将结束，执政党和政府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致志搞旧皇退位和新皇继位的庆典，同时在2019年的夏天会迎来参议院换届选举，在新天皇登基的一片祝贺气氛中进行选举，可以凸显太平盛世新气象，对执政党有利。而在天皇退位特例法中规定，天皇退位的日期由政令来决定，而政令是由内阁决定的，因此最后虽然宫内厅拿出种种理由反对安倍提出的种种方案，安倍内阁虽然也做了一些让步，但是最终还是按照自己的旨意，而不是按照宫内厅的意思决定了退位时期，坚持了首相官邸主导天皇新旧交接的立场。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法国总统表示不认同。朝核危机阴云不散，韩国总统文在寅将首次访华。布鲁塞尔周三建议成员国2019年成立欧洲货币基金。吉林日报整版介绍核武常识，环球日报说防范万一之举。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小米手机正大举进军股市。
各位听众，世界第五大智能手机厂商的中国小米集团在中国及印度的市场销售其 90% 的智能手机，而且它即将推出500亿美元市值的股票上市。这是根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小米为了进军股市而展开与商业银行的洽商。根据彭博社接近档案消息指出，这项上市将把小米市值推到500亿美元，它将在2018年当中上市，可能是在香港上市。这将是继中国线上交易巨擘阿里巴巴2014年9月在华尔街上市以来的科技集团最大一笔的上市值。2010年创业的小米集团充分利用智能手机在中国蓬勃起飞的时机而扩展。中国在2010到2015年已经卖出了4.3亿智能手机，比以前涨了4倍的数量。在小米的光荣时期，它被视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初创企业，价值460亿美元。必须指出的是，这家厂商的销售手法是以一种普及化、平民化型的手机占据中国的市场第一位。2015年占了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 17%， 但它接着它大力受到中国对手厂商的强烈竞争，如华为、 欧珀还有维沃手机集团，他们起来之后，小米退居到中国市场的第四位。在2016年特别受到考验的一年，它占市场份额掉到 10% 以下。小米的老板雷军在2017年初，他承认说，我想我们走得太远太快，我们必须缓慢下来，继续巩固某些市场，建构一个持续性的成长，好保证我们长久的未来。小米过去集中在线上销售，炒热了网上快闪销售，然后被其他的竞争者模仿。他认为从今起，这种战略已经达到其极限，因此小米决定投资实体零售店的销售，目标是到了2019年全球将设立1000个小米销售店。小米同样也因为货源的供应而受苦，导致他启动一项大规模的制造程序的重整行动。借着股票的上市提高小米基金，将可让他进行这项企业改造转型，并把小米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手机巨擘，效仿华为的榜样。现今这项国际化行动主要是从印度市场开始，他在印度做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切入，也就是在不到3年的时间，小米成功的与三星集团站在第一的位置。在这个增长极强的市场，他创下了10亿美元的收入，到了2020年估计还将增长2倍。总计小米仅在印度及中国市场销售量就已经占其总销售额的 90%。 即使小米继续在欧洲及美国市场摇摇欲坠，小米主管层专心进攻俄罗斯、乌克兰及印度尼西亚市场。雷军说，我们开始循序渐进地开拓周边市场，并朝向西方市场，因为快速扩张只会带来问题。小米的另一个问题是要突破其品质，因直至目前它都是以低下的手法抄袭苹果手机，但自此小米开始许多的投资研究开发方面，因此列身为世界4个生产自己中央处理器的厂商之一。它也下注在人工智慧上以及发展其未来的产品。小米过去12个月来为了刺激企业成长采取的措施似乎带来了成果，在印度市场的成功，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也戏剧性的再度上扬，2017年第三季度同比2016年跃升了 56%。 营业额的夹击让小米手机集团再度以占据中国市场的 7.4% 的份额重新挤入5大手机市场的排行榜。在它前面的4名是韩国的三星，占 22.3%， 苹果 12.5%， 华为 10.5%， OPPO 2%。 如今小米智能手机集团打出的新的雄心目标是2018年该集团希望能够首次突破销售1亿只智能手机的界限。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播出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介绍郑国谷的《了缘》。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法国蓬皮杜中心现代艺术美术馆副馆长凯瑟琳·大卫11月18号邀请中国著名艺术家郑国谷和观众们谈谈他正在创作中的一件重要的作品《了缘》。在谈话中，郑国谷提示了几个点：一，这是一件将虚拟转化为现实的作品；二来，作为以建筑和花园作为形式的实验性作品，艺术家是以自己的身体来测量布局的；第三，这是一个游戏，一个和信仰有关的游戏。2000年，郑国谷在他的家乡阳江城郊买了一片5000平方米的土地，到2005年，他开始了缘的前身帝国时代建设的时候，那块土地已经增加到20000多平方米。在接下来的几年，那片名叫帝国时代的土地一直在扩张当中。和听众朋友一样，我还没有去过了缘， 在见到正在创作中的作品之前，我先请艺术家郑国谷本人和凯瑟琳大卫来介绍作品的形式和思路。今天播出访谈的第二部分。如果说你在观察他们，受他们启发的时候，我相信你是在找自己的需要，而不一定完全是找他们的需要。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走不动的人，他要在山区里边建一个花园，他一定会想到要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能够通过，很自在的通过，或者说能够用轮椅往上往下，用自己的身体去测量未来的合适度。那么你在建这个帝国花园的时候，你用身体去测量的时候，你在身体上的需要是什么？面对你未来的这个花园，
就是我们昨天说的，这个身体要消除磁场对这个身体的干扰嘛，我要做到的就是这样。其实他农民选择在那里吃饭，肯定那个地方有一个穴位或者有一个地的气，这个气可能会他去到那里会舒服嘛，他就有一种屏蔽的功能，就那个地方会让他吃得下东西，或者吃得特别顺畅的，不会咽住，不会有问题。这个没办法用东西测量出来，但是每天就是说需要或者习惯都是那样的话，但是我就留意用它们作为一个测量的模型嘛，一种工具，因为我要肯定我要解决我的那个建筑功能。第一个就是说找一个饭厅嘛，我们也要吃饭的，但是我不可能比如天呐机场来，我不能发给他一碗饭，就以后找那块地你就蹲在那里吃吧。我起码要做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呢，它就是舒服的地方，吃起来是很方便的这样的地方。我是通过农民知道或者有一种提示，或者我注意到了这种视而不见的东西，因为他们比我们敏感，真的。他一拿一拔一根草，他都知道这个草是什么药物，可以防止被蛇咬了，可以怎么样。他对自然的认识比我们多很多。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观察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自己身边的草木、空气的这种熟悉度、掌握度，让他们自然而然的了解，就是平时生活习惯里边什么是最适合他们的。那么在你观察他们的过程中，你是想清楚了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为什么会那样，然后你进入他们的生活，同化他们的需要，还是你在设计这个帝国花园的时候，你受他们启发找自己的需要？
还是受他们的启发找自己的需要，就是说生活上的。但是比如那个3万多平方的一个坡地的话，它还是有很多自然形态的，比如水，可能我在那边它的水可能是由南向北流的，那就是自然，因为可能南边是山高，它就这么流，我就不能做一道反的水，我不能，它是南向北嘛，我一做这个逆的话，那这个自然就没有了。我要做一个由北向南流的水，那没办法解决，因为你要抬很高，也不可能，是吧？有些自然的形态，我们要遵循它的一个规律，应该。
那这个是一个尊重自然原本的规律的一个道理。但是当你要在这个自然上建一个花园的时候，为你自己和你周围的人建一个花园的时候，当然要符合你的需要。可是你又不是一个老人，没病没灾，而且是在身体在智力最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体会到最需要什么， 和自然，就是你在这个帝国花园里边，什么东西才是你最需要、最符合你特点的？
你说帝国花园也好，鸟园也好，我做这个其实它还是根据我个人的需要，我要从一个没有的里边做一个理想的这个艺术的创作的这么一个实验场，应该是这样的。那通过这个实验场，我们就面对的是一个自然，我们要真正的理解什么是自然的时候，就不是说社会上描述的那个自然的两个字，因为我们已经真的在自然环境里边。那你就会发现在传统里边有很多人，他是真的融进了这个自然，他是感受到了自然，而不是使用了自然两个字，他就会在里边发现有一些规律的东西。比如在这个规律里边，要真的进入到一个自然的这个法则里边，可能那个是一个生态，它是像一个卫星进入一个轨道一样，不用力的，就是说它永远都是自强不息的，自己产生一个动力，就很省力，就应该没有灾祸的，因为没有好坏嘛，规律它都很难损耗的嘛，在规律里边。但这种规律不是我们创造的，或者叫这种规律是不可能创造，就是说这种本身的美是不是人创造的。但是这个规律它又创造了很多像我们这种创造者，所以我们创造的东西又要回归到一个自身的这种规律，或者回归到一个共体。那这个共体我们说也叫，可以说是艺术界。那在这个艺术界里边，我们一旦回归到一个共体，可能会有些东西我们的创造会引起了一个共鸣，可能会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所能留下来的一些文化啊，一些遗产啊。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么一个自然的这个来找到这种以前的道理，就知道哦，为什么每个时代它都会有一些共鸣的这种现象，但是每个时代的艺术都不一样。那谁推着这个时代往前走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宋代的、清代的到当代的，是吧？它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着一些创造的人在往前走。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建造一个工作室来理解一些本身就存在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美。
那么也就是说，你通过你的工作来开启对自己的一种觉悟。如果说是建筑的话，是很快的，一下子就建好了。但是花园的话，草木的话，要播种，要种植，而且还要根据它的自然的生长规律，要等，然后要看它和自然的结合。那么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对比建筑还要长的过程。你是不是在用这个过程来印证和寻找自己要找的那种道理呢？
我们有很多图片，或者昨天已经说了，就是那个石头，它现在看起来很自然，但是它经过了十年，但是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样的，就做完了，它慢慢的、慢慢的就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就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就种一棵树，我们也不会说马上想到它是一棵大树，就不管它。但是反过来有一天拨开那个杂草的话，哎，这棵树怎么长得这么大了？就根本就一算，哦，当年可能是06年种的，现在有11年了。但是好像当年也种了其他那几个树，怎么都不见了？它就会有，我们比如播种或者种树，都种100棵，可能过了几年再找的话，可能哎，怎么只有10棵树？这也是个道理，跟艺术界都一样的。可能之前有10个艺术家，10年前 但现在哎，有很多他也不做了，那棵树不见了等于。
那么如果说你在做建筑建了园，这是一个创作手段的话，有没有别的艺术家或者一个群体也在做类似的，就是用这种手段来工作呢？
应该都有吧，不过在其他地方应该挺难做的，因为我昨天也说了，因为在我们小城市才有一点点建筑这种革命的可能性，大的城市都在拆迁嘛，土地是一种黄金是吧，所以我们叫金色的土改，以前是红色的，都在圈拆，都在赶艺术家嘛，你在大的城市那种它已经发展到了就无地自容了，它不像小城市，我们那里有很多地，中国都集中开发某些大的城市很热嘛，那反而有些中国太大了，有些城市它挺难，就不冷不热的那种，就只能自己自由的这么生长的一些地方，就像我们那里它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可以让你自由的发挥，或者对建筑的这种热爱，应该我们那里还是有一种可能性。
好，谢谢郑国顾。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文化遗产，题目是伊凡诺沃岩洞教堂。
各位好，伊凡诺沃岩洞教堂是保加利亚著名的古迹，它位于保加利亚东北部鲁塞城附近的伊凡诺沃村一带，是修凿在洛姆河沿岸山岩上的一些大小教堂。这一庞大的大建筑群修建于12世纪初，工程最初是由僧侣诺阿香倡议的，后来他成为保加利亚第一位天主教大主教。1396年工程才全部的完工。在伊凡亚历山大统治时期，这项工程与塔尔诺沃地区的文艺繁荣交相辉映，无论是中世纪的特谢尔旺城，还是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的都城大特尔诺沃，与伊凡诺沃的联系一直比较密切。而且由于保加利亚历代国王的慈善和捐赠，特谢尔旺与大特尔诺沃对于伊凡诺沃岩洞教堂群的建造和布置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在三个岩洞教堂中还可以看到当年一些捐赠人肖像的碎片以及一些题名，题名上记载了保加利亚国王盖奥尔吉·泰尔塔一世于14世纪初在这里出家，死后就葬在悬崖上的一个石墓里。过去这些大大小小的岩洞教堂由长廊和木拱廊连接在一起，后来由于山体滑坡及塌方，一些长廊和拱廊遭到了破坏。教堂内部精细的石雕、或纵或横的大型的壁龙以及内部四通八达的游廊都显示出古代建筑学的发展水平。几乎所有的伊凡诺沃岩洞教堂都会有风景或者人物壁画做装饰，壁画反映出了古希腊艺术特色，其中以特萨克瓦塔教堂的壁画最为有名。这个教堂分为前廊和主殿两部分，教堂的四壁和屋顶上都是壁画，内容大部分写的是基督教圣典和对基督热爱的场景。
屋顶上有一组描述圣热罗姆的生活场面的壁画，这是同一题材中最早的记载之一。另外，主殿的北墙上还会有伊万亚历山大的肖像。特萨克瓦塔教堂的壁画是当时艺术仅存的例证，它表明了13世纪拜占庭斯拉夫派的存在，并且使塔尔沃诺画派的声望大增。这些壁画既是对众多主题的综合，也是对拜占庭固有的构图风格和典型的古希腊图案的概括。壁画在线条的勾勒、画面的对称、人体的比例等各方面都有独到的地方，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和中世纪壁画的孤品。1979年，伊凡诺沃岩洞教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首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单。伊凡诺沃岩洞教堂群在巅峰时期大概有40座大大小小的岩洞教堂，由长廊和木拱廊连接在一起，还有大约300座周边建筑。后来由于山体滑坡和塌方，周边建筑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保存较好的岩洞教堂有圣米迦勒教堂、洗礼堂和圣西奥多教堂及主教堂。20世纪初，伊凡诺沃岩洞教堂的岩壁发生过倒塌，这引起了文物保护人员的注意。他们把圣米迦勒教堂和圣都铎教堂中的壁画移到别的地方，妥善地保存起来。1965年起，保加利亚立法以更好地保护伊凡诺沃岩洞教堂。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遗产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法国总统表示不认同。朝核危机阴云不散，韩国总统文在寅将首次访华。布鲁塞尔周三建议成员国2019年成立欧洲货币基金。吉林日报整版介绍核武常识，环球时报说防范万一之举。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刚过世的法国男歌星Johnny Hallyday 演唱的歌曲《我所喜欢的音乐》，La musique que j'aime.
Toute la musique que j'aime, elle vient de là, elle vient du blues. Les mots ne sont jamais les mêmes pour exprimer ce qu'est le blues. J'y mets mes joies, j'y mets mes peines, et tout ça, ça devient le blues.Je le chante autant que je l'aime Et je le chanterai toujours Il y a longtemps sur des guitares Des mains noires lui donnaient le jour Pour chanter les peines et les espoirs Pour chanter Dieu et puis l'amour Et la musique vivraJe t'aime Et que j'ai mal entrevé Je pleure mais je chante quand même C'est ma prière pour te garder Ouais, toute la musique que j'aime Elle vient de là, elle vient du blues Les mots, les mots, les mots ne sont jamais les mêmesThank you.
j'y mets mes peines. Et tout ça, ça devient le blues. Le chante autant que je l'aime. Et je le chanterai toujours. Il y a longtemps sur des guitares.